我今日讲嘅题目系我哋要睇耶稣基督嘅抉择。今日好多嘅学派嘅说法，有好多嘅理论，有好多嘅声音。但系今日究竟我哋应该听咩嘅理论？听咩嘅声音？听咩嘅讲员？重点系我哋要听嘅系基督点样抉择？我哋要跟从基督嘅抉择，唔系跟从一啲嘅人物。同你隔篱嘅弟兄姊妹讲声，你要同基督嘅生命连结。我哋今日从三方面去睇耶稣基督嘅新使命、新时代点样展开。佢得着圣灵嘅能力之后，喺会堂宣读咗佢嘅使命宣言，就系佢话神嘅圣灵高抹我，以致我能够向贫穷人讲好嘅消息，使盲嘅得以睇见，瘸腿得以行路，受压制嘅得自由得释放。我哋见到喺呢一个嘅群众嘅需求嘅里边，究竟基督点样选择呢？喺第四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，就系其实喺四十二节之前，耶稣系喺安息日嗰度医病赶鬼，系犯咗安息日条例，佢特登喺安息日里边医病赶鬼。如果你留意路加福音第四章，当耶稣医病赶鬼之后，圣经就话日落之后，群众就将病嘅人带到耶稣面前，一一嘅被佢医好咗。第一讲日落之后呢，因为群众唔敢犯安息日嘅条例，所以日落后就系安息日完咗之后，就带病人嚟到耶稣嘅面前啦。耶稣用咗一整夜嘅时间去做医病工作，佢瞓觉时间好少，但系圣经就话天亮嘅时候，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嘅地方。耶稣其实讲过，佢话一个人趁着白日要作工，我哋每日唔系有十二个钟头咩？虽然耶稣的时间那个时代是没有电力的，但耶稣的工作是总共12小时。那个12小时的讲法是讲到当时代的文化背景，也都讲到他自己本身，他由朝做到晚。在 大清早的时候，他出来就走到旷野的地方，众人去找他，找到的时候就要留住他，不让他离开他们。但耶稣跟他们说，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，因我奉差原是为此。于是耶稣在加利利各会堂里面传道。今天我们要明白，耶稣很清楚自己的使命，他不怕性情难却，他又不怕群众的拥戴导致到他迷失了自己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因为群众的需要、群众的渴求、群众的拥戴，我们就忘却了自己的使命。我们知道耶稣很明白，他不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忘记自己的使命。他的使命是什么呢？他的使命就是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，因我奉差原是为此。他很清晰的，耶稣一生里面的侍奉不是单单满足人的需要，他是要完成他自己的使命。弟兄姊妹，不要想到使命是那么伟大、那么夸张的东西。以前我不太接受这种讲法，但现在我越来越接受。大部分弟兄姊妹，你的使命是怎么来的呢？如果你是读书的，你的使命就是读好你的书。如果你是做事的，你的使命就是做好你的事。如果你做生意的，你的使命就是做好你盘生意，祝福你的工人，不要克扣他工钱12年都不加薪，是不是？你的使命是这样。我清楚地很明白地，今日我们必须要完成好我的使命。如果今日我躲在家不做事，跟住在闹社会的时候，你根本没有完成你的使命。但是出来做事的人，他完成使命的过程里面很容易迷失。是原因是什么？你好专心做嘢，突然间有朋友打嚟，喂，我哋喺 K 场啊，全部齐晒人等你啊 ，OK？ 诶，唔好加班啦，加咩？工作永远做唔完 ，OK？ 出嚟玩下先啦，咁咁跟住你就出去同你唱 K， 唱到半夜三更，跟住翻到去嘢都未做完，你就被群众嘅需要令你迷失咗自己嘅使命。但当然我哋明白，基督徒的使命除了是你的工作，你如果是家庭主妇做好了你家庭的工作之外，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使命，就是传扬神的福音。因为马太福音28章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需要去完成这个大使命。我们看到第二方面，在路加福音5章15到16节，耶稣医好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，当时是绝症来的。他医好了之后， 耶稣嘅名声越发传开佢，有极多嘅人聚集嚟听到，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。耶稣点样反应呢？嗱，圣经好少讲人嚟到耶稣面前系渴慕听到噶，佢渴慕佢施行神迹，佢渴慕佢能够医病赶鬼。但呢班人系渴慕听到，渴慕病得医治。耶稣点反应呢？好奇怪啊！竟然耶稣的反应是退到旷野去祷告。为什么这么绝情呢？这么多需要放在你面前，为什么不满足他们呢？这个就是今天你和我和耶稣的抉择的不一样。跟你家人等一望一声，你要学习 say no。 我们很多时候就要满足人家的需要，我们慢慢连自己真正的需要都忘却了。耶稣为什么面对这么多群众的需要，他却退到旷野去祷告？他知道一件事，若果他不祷告，他没法子得着能力，他的侍奉就没有果效。耶稣多次的揭露了这个秘密，他为什么去到不是大池，整个池边都是病人，他只是医那个38年的病人，其他病人他不医。为什么迟延的去见拉撒路，过到第四日才去到，又要叫拉撒路复活？他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因为他祷告上帝跟他这样说。这里我要解释一点祷告是什么回事。祷告不是讲的时间多长少短的关系。我有很多时以为越多祷告越有能力，歌都咁唱啦，儿童主日学系咁唱啦，多祷告多有能力，少祷告少有能力，不祷告没有能力。 OK， 我哋啲大人都系教啲细路仔咁唱啊，虽然我哋自己入脑嘅吓，我系多祷告多有能力，少祷告少有能力，不祷告没有能力。嗱，净系最尾嗰句啱嘅啫，不祷告没有能力。但是什么叫多祷告多有能力，什么叫少祷告少有能力呢？很难衡量的。现在的问题是这里，祈祷不是背诵祈祷文。我花十个钟头不断祷告就是背着主祷文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人都尊我的名为圣， OK， 天主教还用祷文的猪是提醒他背了几次。这样的祷告，或者我们一些代祷事项不断背诵代祷事项，为到代祷事项的人祈祷，这种祷告不会增加你和上帝的关系。祷告不是多或少长或短，祷告不是祷文。历代很多很伟大的祷文，我们不断背诵这些祷文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。重点是祷告是我们透过祈祷建立我们和上帝的关系。我讲个例子你明白。若果你和你的仔女沟通，他和你谈了一日，全日他都是背书给你听，那你会怎样建立到关系吗？阿妈很喜欢啊，明天考试背书，背背多次，再背多次，再背多次，背到熟为止，一路全日十个钟头就同佢背书，你同佢关系有冇增进到？冇，只有破坏咗嘅。十个钟头里面，如果你嘅仔女同你倾心事，建立咗关系，啱唔啱？圣经诗篇不断同我哋讲，我哋嚟到上帝面前系倾心吐意噶。赤路躺开的去到主的面前，唯有这样的祷告才是有效的，唯有这样的祷告才是跟基督的生命连结的，唯有这样的祷告我们才不断建立我们和上帝的关系。这样的祷告不在乎时间长短，如果你只是背诵代祷事项，我告诉你20项代祷事项，你祈祷之后你发觉很恐怖的事发生，原来三分钟讲完了。哇，点挨啊！你一嚟20项代祷事项要好耐，点知三分钟讲完，跟住点挨啊？点可以祈祷10个钟？ 如果你同上帝倾心吐意，赤路敞开嘅，无话不谈嘅，嗰种系真正嘅祷告，系建立你同神嘅关系。如果你冇祈祷，冇同基督嘅生命连结，我哋就唔能够同天父嘅生命连结，我哋嘅侍奉就冇果效。第二，我哋见到耶稣呼召门徒，好奇怪嘅事情。唔好忘记，当时十二个门徒系喺教会历史里边负上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嘅角色。揀错人就好大件事。如果你系耶稣，你会揀咩人？十二个啊，十二个 quota 唔少噶。第一个，我相信我哋耶稣嘅话，我哋香港人好现实噶。第一个一定揀个有钱人，因为你三年半嘅侍奉，有一个有钱人 back up 你，就乜都掂啦，系咪先？就唔使筹款，又唔使要五饼二鱼变饼俾五千人食，会叫人去买咪搞掂咯。第二个一定揀社会上知名人士，提升咗你嘅社会地位，系咪？第三揀专业人士，因为你整个三年多嘅侍奉里面，你会遇到有人会计上有问题，唔紧要，我门徒有个会计师，佢去帮你噶吓。法律上问题，唔紧要，我门徒里面有个律师，佢去帮你噶吓。你心灵有问题，唔紧要，我有个辅导专业辅导员，佢去帮你噶。有啲咩问题 ？OK， 得得，我有一个前社工界顶尖儿嘅人物，佢去帮你噶。嗱，如果你揾咗咁嘅团队，你埋一班呢班嘅团队，佢实在好有效喎，帮你做嘢，啱唔啱啊？你起碼會咁諗啊，會搵啲十二個係咁樣揀法啊。但係耶穌基督嘅決策同你同我諗法完全不一樣。佢走嚟呼召第一個人係邊個？嚇死人，彼得，一個漁夫。即係話如果今日耶穌嚟呼召第一個門徒，就去咗葵涌貨櫃碼頭呼召一個揸貨櫃車嘅工人。我唔係睇美啲工人，我係講緊一個社會現實，就係佢哋喺社會階層裏面，我哋大部分認為係冇咁高級嘅嗰個階層嘅人，係咪？但耶穌竟然呼召呢個漁夫，當時猶太人嚟講，漁夫係一個比較冇咁高尚嘅職業嘅人。當然啦，彼得唔係一個普通漁夫啦，佢自己有自己條船啦，即係都有少少錢嘅呢個人。我哋見到聖經點講啊？喺路加福音第五章四到六節。耶稣就借咗西门彼得只船撑咗出去加利利湖，对返岸边啲人讲道。耶稣好识利用一个客观环境啊，当时冇音响啊嘛。佢要靠呢个加利利湖嘅四面环山嗰种共鸣嘅声音呢，以至佢讲道喺岸边嘅人听得到。佢借咗彼得条船讲完道之后，就同彼得讲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唔好忘记啊，耶稣系一个老师，耶稣系一个能够医病赶鬼嘅人，耶稣能够医治绝症嘅人，耶稣嘅家庭背景系一个木匠，佢同打鱼嘅关系一点关系也扯不上。而家竟然同彼得讲，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彼得嘅回应系咩呢？彼得话：夫子，即系老师，我哋整夜劳力都冇打到咩。佢係窒佢㗎，你知唔知啊？如果尋晚我哋打魚打到有收穫，而家我喺岸邊揀緊魚啦，條船仲得閒俾你用，係咪啊？而家我係一無收穫啊嘛，完全冇收穫，你仲叫我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？跟住嗰句說話先重要，但依從你的話，我就下網。嗱，咩叫順服呢？弟兄姊妹？信服有两个条件的。第一是不清楚不明白，看看我们都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，这叫做信服。样样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可以听话的，那个不是叫信服。所以理性的人他难信服之处，就是他一定要通过了他理性的思维，我想得通想得清楚先要听。其实理性的人这样思考，是他基本上是不信服的。所以理性的人是难信服的，因为他什么都要清楚嘛。但感性的人呢，感性的人就撞彩了， 心情好就信服，心情唔好就唔信服，係咁啊嚇。即係理性同感性都有各自嘅長短，但聖經好清楚話俾你同我知，唔係心情好心情唔好，而係我哋就算唔清楚唔明白，我哋都願意按照上帝指示去做，呢個叫信服。第二個條件，信服係我心不甘情不願底下都願意按照神嘅心意去做。嗱，呢個係對感性嘅人嘅一個難關嚟，心不甘情不願底下。你睇下彼得，我昨晚成晚打魚都冇收穫啊！不過算啦，依照你嘅說話，咪落網打魚咯。即係諗住都運吉㗎啦，咁滯係咪？但竟然嘅結果係咩？他們下了網就圈住許多個魚，網險些裂開，便招呼那隻船上面嘅同伴來幫助。他們就把魚裝滿咗兩隻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哇！如果你係彼得，你會點呢？即刻好似嗰班群眾一樣，將耶穌私有化。耶穌成隻艇任你瞓，一日三餐我包，係咪？總之你留低就得㗎啦。哇！真係恐怖呢個人。叫我落網打魚，就兩條船都載到滿曬，滿載而歸。但係我哋睇下經文，彼得嘅反應唔係咁，又令我哋好驚訝。喺五章八節，路加福音，西門彼得看見就俯伏在耶穌膝前說：主啊，離開我，我係個罪人。彼得見到好清楚，佢風聞呢個人能夠趕鬼醫病，風聞呢個人能夠醫治絕症，佢係咩人？而家呢刻佢親自經歷就係、是。他竟然可以彰显出咁大嘅神迹喺我面前，我系一个不配嘅罪人，所以求主离开我。嗱，呢种嘅态度反映咗彼得系一个知道自己系不配嘅，自己有罪嘅，咁样嘅人先至学习到真正嘅谦卑，咁样嘅人先至唔会骄傲。我再讲呢几堂度，我不断都讲紧。弟兄姊妹，骄傲嘅人系冇止被上帝使用。咩叫骄傲？我讲到系全世界最好，冇人好得过我，呢、这个叫骄傲。我嘅侍奉系最有果效，冇人劲过我噶啦，呢、这个叫骄傲。我做嘅一切都系最好噶啦，冇人好过我，呢、这个叫骄傲。相反，我打劫最叻噶，冇人打劫劲过我。都叫骄傲啦！你唔好以为做好嘢最好嗰啲先叫骄傲，做坏事做到最好，话呢个世界冇人同佢能够匹配嘅，呢、这个都系骄傲。冇人够我懒，我系全世界最懒嗰人嚟，都系骄傲。你明啊？骄傲嘅人系学习唔到真正嘅谦卑嘅，学习唔到。想象下，弟兄姊妹。我喺教会里面，有时我唔出去讲道，我自己教会嘅教牧同工讲道，我坐喺度听道，我总觉得神会使用每一个人，佢真系好好嘅预备佢讲章，神会使用佢成为佢嘅出口。我好谦卑坐喺度听，如果我骄傲嘅话，我就会话我系佢哋嘅主要牧师，我点使要听咧？佢哋唔会叻过我啦，系咪？耶稣话学生唔会叻过老师啊。但是真正的谦卑是你承认你自己的不足，不会坐在这里批评人家的讲道。坐在这里批评人的讲道，这个亦都是骄傲。我多次是在不同的聚会听到人讲道是很差的，讲得是事实来的，真是讲得很差，差到吓死人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但是我谦卑神的面前听的话，我总听到些东西。例如我听到啊，为什么差到这样？我是存着谦卑的心，无论任何人的宣讲，只要他是讲神的话，我们都会有得着。但是如果存着骄傲的心，我认为哪个讲就有了，哪个讲就没了，去这样批判的话，我们就是骄傲。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人，我们今天回来是崇拜敬拜这位主， 神使用得呢个人，一定有佢嘅长处。同你隔篱弟兄讲声，神会使用每一个人。拣选彼得都仲可以理解，拣选第二个门徒真系好难理解。呢个门徒系税吏嚟嘅，税吏系当时犹太人憎恶嘅一种职业，系通翻卖国嘅一个职业嚟嘅。哇，咁恐怖系、哦，喂，即系你系耶稣啊？你谂真啲，十二个门徒影响咁严重，系啊，都唔好一个负资产啊嘛。即系你叫利未信咗走就得噶啦，你唔好埋嚟我呢个团队，埋嚟我呢个团队真系好大件事，啱唔啱啊？我喺三年几就日日都俾人话，佢嘅门徒里边有一个系税吏嚟噶咁。但系耶稣拣税吏真系好奇怪，呢、這个税吏嘅名叫利未。利未嘅名嘅意思即系联合，喺旧约利未支派系做祭司，万人敬仰嘅一个职业。但系呢一个利未做咗税吏，系万人厌恶一种职业，啱啱相反。所以利未当做税吏摆埋一齐，好不像样啊！呢件事，耶稣呼召咗佢，呼召一个不受欢迎嘅人，成为佢团队里边其中一员。路加福音五章廿九节，利未喺自己屋企为耶稣大排筵席，有多个税吏同别人与他同坐席。嗱，佢识嘅人梗系税吏噶啦，佢做税吏噶嘛，佢识嘅梗系做税吏嘅人啦，同别人一齐坐低。耶稣都坐喺度食饭，真系惨，负资产再加负资产再加负资产，想清楚系咪？呢种场景最好避开啦，你啱啱你嘅侍奉先至出嚟，呢、这个咁差嘅名声传开去点办咧？耶稣仍然坐席，点解？因为呢个筵席系为佢而开嘅。呢一个系个见证会，系一个告别大会，系利未金盆洗手，同佢所有嘅同行嘅人讲：我从今以后唔再做税吏啦。系一个宣告新生命嘅开始，亦都系一个系佢决心跟从耶稣嘅一个嘅见证会，证明佢跟从耶稣嗰种决心。为耶稣而做的一个聚会是一个福音餐会，证明到利未非常热心、啊、当时的宗教界人士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批评耶稣、啊、你为什么会见到他吃饭的呢？很奇怪、啊、犹太人吃饭是这样的，犹太人吃饭的道门是大开的，被所有人走过家门口经过见到他跟什么人吃，吃什么都看完的。所以法利赛人同文士经过之后就见到，就批评耶稣：你这个人做老师做到咁，同社会上嘅罪人坐埋一齐食饭，真系不应该。耶稣嘅回应系：佢系冇病嘅人唔需要睇医生，有病嘅人先用得着。我嚟不是召义人悔改，乃系召罪人悔改。弟兄姊妹，想清楚，今日喺你工作环境里边。你认为哪个是最受我不赦的？哪个是最差的？哪个最离谱的？哪个应该落地狱的？那个就应该跟他传福音。因为耶稣来跟你隔壁弟兄说一声，他是召罪人悔改。今天我们在我们工作环境圈子里面，我们会选一些好一点的人，跟基督教比较接近的人传福音给他，是不是？那些受我不赦的不要碰啊，他回来教会都负资产。我们搞错了，弟兄姊妹，耶稣的抉择竟然选了的是一个令他名声负资产的，成为他的团队之一。我们要跟从的是基督的抉择，不是我们的抉择。我们看看第三方面，路加福音五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，路加用了三个比喻去解释耶稣的新的使命、新的时代的展开。第一个的比喻，没有人将新的衣服撕下来补在旧的衣服上面，如果这样做的话，就将新的衣服撕破，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不相称。这一代的年轻人没有明白这段经文，因为我们现在不补衫的嘛。我六十后的，我们成长很穷，所以穿了窿呢会补的件衫。点补啊？攞第二块布嚟补。我条裤，我校服裤咧，穿过五六个窿噶啦，因为 琴鐵鐵欄啊，勾穿咗啊，特別褲腳實穿嘅，因為慳錢啊嘛。你四年班買一條褲咧，長到六年班都啱著嘅，所以永遠拖地嘅。穿咗啦，咁點啊？又攞塊布嚟補，但係補上你發覺不相稱啊。第二，耶穌話冇人將新嘅酒倒入舊嘅酒瓶皮袋裏面，點解？因為當新酒發酵嘅時候，舊嘅皮袋冇咗種張力彈力啦，就會爛啦，跟住酒就會漏出嚟。兩個比喻都講緊同一件事，新同舊係不能夠混雜喺一齊嘅，新同舊係不能混雜一齊嘅。第三個比喻講緊咩？耶穌話新酒必須裝喺新皮袋裏面，冇人飲過陳酒又想喝新酒，他總說陳的好。陳酒的意思即是舊的酒，越舊的酒越純，越純的酒越好，這是我們的經驗來的。我們當中很少人喝酒，所以沒什麼感覺這段經文。我很難相信一些人，不要相信這些，我覺得亂來的，世界上一億人都不知道有沒有一個，是不是一嘗一嘗那口紅酒就告訴你，在巴黎什麼法國哪個元1982年出產的紅酒，哇這樣都可以，真的即是世界上可能一億裏面有一個人是這樣。弟兄姊妹，你在葵芳葵涌廣場或者旺角街頭找到一檔魚蛋是非常好吃之後，你不會吃第二檔的了，是不是？沒人會回轉頭的。有些人是最離譜的，吉串魚蛋吃，嘩好難吃喎、啊 okay, 你試下好難吃喎、啊。這些人離譜啊，最離譜隔離嗰人好啊，他竟然試啊，試啊先離譜，咁難食試嚟做咩？嘩真係好難食喎、啊、你做咩同佢一齊見證咁難食嘅嘢？佢話難食就唔好食啦，難食嘅嘢肯嘗咗算㗎啦。好食嘅嘢食完之後冇人回轉頭的。耶穌呢一個講法係咩意思？佢話人嘗過好嘅嘢就唔會嘗唔好嘅嘢。耶穌嚟嘅時候，佢帶呢個世帶俾世代一個新嘅時代，新嘅使命，係用新嘅方法去成全，係切頭切尾嘅全新嘅方法。嘗過救恩滋味嘅人，佢得到真正嘅恩典嘅自由，就唔會翻去律法主義底下失卻自由。我哋見到整段經文裏面提醒我哋三方面嘅事情。第一，我哋今日要成為主嘅門徒，唔係單單為咗滿足別人嘅需要而活嘅，我哋必須要認清楚自己嘅使命。認清楚自己嘅使命同認清楚自己嘅需要係好緊要嘅。如果我哋只係滿足別人嘅需要，忘卻咗自己嘅使命嘅時候，我就迷失咗，我哋一生人都完成唔到我哋嘅使命啊！記清楚一件事，任達人嘅需要係永遠滿足唔完嘅，人嘅需要係永遠滿足唔完嘅。我必須要認清楚我自己嘅使命係咩？我要完成我嘅使命，而唔係要滿足別人嘅需要。第二，我哋必須要認清楚自己嘅需要。我需要親近呢位上帝，我親近呢位耶穌，以致我侍奉係有果效。有能力的弟兄姊妹，今日好多人佢睇唔到自己嘅需要，好忙碌，参与好多侍奉，参与好多活动，最后尾佢生命就枯干而死。成日讲 burnt out 就係呢啲人，因为根本冇安静亲近呢位上帝。你有几清楚一件事，一個彈鋼琴的人，一日不練琴自己知，兩日不練琴屋企人知，三日不練琴全世界都知。如果朗朗上一彈琴，他三日沒有練琴全世界都聽得出的。姊妹，一日沒有 full mask 自己知、okay. 兩日沒有 full mask 你屋企人知，三日沒有 full mask 全教會都知。喂，最近你的皮膚怎麼那麼差、啊 okay.你冇做 facial 啊 ？OK， 最惨系 属灵生命好多人睇唔到的。我可以唔祈祷，照旧滔滔不绝讲道，啱吗？但系系冇果效的，哪怕你嗌到声嘶力竭，系冇能力嘅，系冇心嘅，冇感染力嘅，因为你冇同上帝嘅生命连结。有一次我去一个灵恩聚会，我听个讲员咁样讲，我就知道讲员玩完了。他说今天星期六，我由礼拜一到礼拜六都带领紧福音聚会，听日礼拜日我要休息，我不会回教会崇拜的，因为我六日都崇拜紧。我听到很震惊，好惊讶，这个人将他的工作等同于崇拜，将崇拜等同于他的工作。我们回来崇拜敬拜主才是真正的休息嘛，真正的安息啊！跟你隔壁弟兄说，你敬拜主才是真正的安息。所以哪怕你星期日回来睡一都是一种安息，是不是？我在主里面很安心的，一路安息、okay？ 很享受的，一路安息。弟兄姊妹，不要搞错了，这个复兴讲员一至礼拜六都带领着复兴聚会，但星期日没有回教会。我很惊讶，任何人当你侍奉上帝，我们说我们侍奉上帝，我们星期日没有回教会去敬拜主的话，我不理你任何的理由或者借口，你已经玩完了。我很肯定你已经玩完了。如果你能够侍奉有果效的，我都肯定告诉你，这些果效不是从神而来的，是拿我自己的欺骗来的。因为这样欺骗你，让你继续星期日不回崇拜，到有一天你就会堕落至死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必须要认清楚我自己的需要。我如果不亲近这位上帝，我不安静地来到主的面前跟他连结的话，我所有的工作和侍奉都没有果效。阿们。第二方面，耶稣没有呼召当时的知名人士，没有呼召当时有钱的人，没有呼召当时的专业人士，没有呼召有学识的。但当然我们明白，后来十二个门徒之后，耶稣呼召第十三个保罗是有学识的。耶稣是不是特登玩嘢？我们讲俗啲，你要的我不要，我特登就是揀这些人。我特登揀贫穷的，我特登揀社会上面没什么地位的，我特登揀那些黑人憎的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如果你这样理解呢，你就你的耶稣就不是我的耶稣来的。耶稣不是这样。如果这样耶稣有问题的，想清楚是不是？耶稣想揭示一件事，新的酒要挤在新的皮袋那里。他揀选人再不从社会的知名度、阶级、财产、学识去看人，他要看的最少在彼得和利未身上，我看见三件事。意思是讲的什么？如果坐在你隔离那个亿万富翁，你是得两宗亿力多的，神都揀选你两个去侍奉他的原因，不是因为隔离那个有亿万身家，亦都不是因为你没有钱，不是，耶稣不是这样去揀人。如果这样理解，你错误的理解耶稣。有很多人以为耶稣真的这样做，所以只是站在弱势社群贫穷人那边，而敌挡有钱人有权势的人。他们忽略了另一段经文，耶稣说圣经说有权柄是从神而来的嘛。想清楚各位，特别做社工的弟兄姊妹，我请你留意，若果我们只是偏颇去帮弱势社群，只是偏颇去帮贫穷人，去敌挡有权势的人， 你怎样理解经文里面讲权力是来自上帝的呢？所以上帝从来不会要我们憎人富贵厌人贫的，没有啊。耶稣这里都不是刻意要彰显一件事，他要拣选在社会里面弱势的，被人逼迫的，迫害的，没有啊，对不住。他只是要揭示新的原则，他不再看我们的职业，不再看我们的学识，不再看我们的财富，只是看三样东西。一，我们是否愿意顺服；二，我们是否愿意自我谦卑；三，我们是否愿意彻底的悔改，热心的领人归主。为什么选税吏？税吏这个职业是很 aggressive 的去抽税的嘛。你明白吗？明明你没税可抽，他都呃个罪名抽你的嘛。很勇猛 啊这些人传福音一定勇猛。想清楚？所以你见到耶稣现在揭示一个新的原则出来，不是敌对有学识的，不是敌对有财富的，都不是敌对社会上知名的，他是想揭示新的原则，新的酒必须放在新的皮袋里面。最后，新的时代，新的救赎是用新的器皿，即是新的思维和新的方法去成全。究竟讲什么呢？我想讲的是，在我们教会里面，我有两类人，我真的不懂得跟他讲道的，我跟师母申请的了已经。第一批呢，就是昨天礼拜六的那班大专生，我真的不是很懂得跟他讲道，他们是低头一族来的，他什么都低头的，他们是阴公，吃饭又低头，听到又是低头，他不望你的，全部耷低头，很谦卑的、okay?永远睇唔到个样子，我唔知边个有翻，边个冇翻，全部耷低个头 ，OK。讲嘢冇反应啊，最大嘅反应佢就最多耷低个头，同家人咁讲紧外星语言 ，OK， 唔知佢讲乜。我唔系好熟佢哋。第二批当然系移动教会嗰班细路仔啊，我落去讲三分钟都死咗啦，即刻系咪？佢会举手问问题噶嘛，啊？你估耶稣会揀咩人呢？佢会即刻举手揀我爸爸咁啊，即系你唔知答佢好啊，唔好啊。而家八十嗰批入人哋屋企唔会打招呼㗎嘛，同你好熟㗎喎，佢名都唔嗌㗎，只係问你有冇 WiFi， 密码几号啊，咁问完两个问题佢就好安静自己坐喺度低头㗎啦 ,ok。弟兄姊妹，我不得不承认我唔识得同佢哋呢一代传福音，我必须用新的方法，新的思维去对新的一代去完成我们新的使命。我们教会如果继续只用这种方法去传福音的话，我们只是停留在向六十后七十后的人传福音。八十后呢？九十后呢？究竟怎样？我们必须要思考新的方法。这个耶稣再三提醒我们的事，新的酒要放在新的皮袋里面，让我们藉着上帝的智慧去成就他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。请一同起立。